Thank you. 好，请我们大家预备心，同心默祷。阿门。啊，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这个宗教教育的专题聚会。我们唱赞美诗二十二首，赞美诗二十二首。 岁最轻最高，清晨碧海，日日无间，安坐卧悬之旁。心未参入俗世贪婪，静听泉水欢流潺潺。我有高贵一忧，日日向清洗手，冰城月辉同此山偶，得他尊尊善友。唯愿从他金玉良言，赐我凡事今生自守。我有树林兵器物，人以兵器无数，每日在此练习临战，攻克恶与俗。佩戴双刃宝剑，打退恶魔安心天路。我有光华宝镜，一照面目分明，每日用此查看自己，必能显露隐情。能早日后，终日不忘，除却无玷心灵清醒。如今祈求真神，引我充满圣灵，清读圣经，晨昏不停，更觉滋味精进。灵性进步，心心相融，努力耕出直达天庭。请坐，我们现在一起祷告，求神的灵运行，让我们在这两天的专题都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属灵的造就。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他们。好，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小弟有机会第一次来到我们沙鹿教会，跟大家来做学习。今晚到明天安息日总共有三场。我打算来在宗教教育方面呢，来谈我们最关切、最跟我们最有关的问题哈。所以今天晚上会谈读圣经的另类好处最主要是要来思考我们现阶段在网络成瘾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晚上会来做个说明。那明天早上呢，我会用一个题目叫做划对生命的重点哈，也就是我们最近疫情的影响，那也在告诉我们末日近了，那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划对重点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明天下午会针对疫情的这段期间来做个小小的见证所以题目定为疫情下的家庭祭坛来用石牌教会在疫情期间所看到的主的恩典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做分享所以预计会有这三场来做分享的部分。那第一个今天晚上所要用的题目是读圣经的另类好处我们知道读圣经是神最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如果不读圣经就不认识神最近石牌教会全教会读经呢，读到了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三章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来做个开头。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对不起，第二章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这里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我们都知道以利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是祭司，那圣经形容这两个祭司竟然是恶人那恶人的原因是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有的人会认为说就是不认识耶稣难道外面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知道耶稣这个人就叫做认识耶稣吗就像今天大家认为认识高村岭小弟那你真的认识我吗会不会只有认识这个名字呢？所以这边的不认识耶和华是不认识神的道不认识神的道。所以我们今天信主这么久，我们有没有认真把圣经读好我们对神的道有没有了解？我们会不会也是这边提到的那不认识神的人？我们会认为不认识神应该就是不知道名字而已吧但是神就是道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话圣经的道理Word。所以我们今天呢，对读圣经就是在读道理，读圣经就是在认识神，那不读圣经就不认识神圣经里面提到说不认识神就不会照神的吩咐去做，那就被称为恶人在新约时代耶稣自己也这么讲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这边耶稣又再认证一下圣经的恶人，圣经的恶人呢是不遵守神天父旨意的，那不遵守天父旨意的就不能进去， 虽然他们也会说主啊主啊。好，我们再回想刚刚读的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以利的两个儿子祭司在献祭，难道不必讲主啊主啊吗？难道以利的这两个儿子可以进天国吗？我们都很肯定这么坏不能进天国，可是他也在主啊主啊，为什么？他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道。所以读圣经就是要认识神。那我们再来看圣经，在圣经里面它的好处，它有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再来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好，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个是读圣经的好处。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另类好处。好，那好处的部分我们就再提示一下，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道啊，道成了肉身，神本来就是以话语的形式出现。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为什么要用神说？因为神就是话，认识神要认识神的话，不认识神的话就不认识神。所以这样子来看啊，今天我们号称真耶稣教会有很多人不认识神哦，啊，因为小弟在很多场合会这样问，今天不问哈，啊，我们在座有些人可能也被我问过，啊，大专班我会问，有每天读一章圣经的请举手，啊，大一二班总共有两三百人哈，只有十个，啊，然后在北区有六个班，国一、国二、国三，高一、高二、高三，六个班。啊，问他们说有每天读圣经的举手，很多班是零哦。啊，真耶稣教会号称真理、神迹、圣灵，可是我们不读圣经哦。那不读圣经就不认识神，那我们在信什么呢？曾经问那个教员，好，石牌教会的教员，因为我看到他的，我们会把教员读经的进度都公告在公布栏。你今天读到第几章都要去画记，他都空白，我就去问他说，不好意思 啊你怎么都空白？他就说啊，只是不好意思，那个功课比较忙，因为他是大专生。我就说，那你有没有时间滑手机呢？他就讲不出来，我们有时间滑手机，没有时间读圣经。好，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好，那读圣经其实有另类的好处，尤其在现代这个网络成瘾、手机成瘾的情况之下，读圣经居然有另类的好处，而且显现出来啊！我们来看到底有哪些另类好处呢？读圣经呢，会修复我们的大脑，它会延缓老年痴呆症的发生。我们会觉得好牵强，怎么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啊？其实网络新闻没有这样写啊，新闻只有说现代人不阅读。纸本的阅读啊，我们有时候会说啊，我就看网络文章啊，网络文章不能算阅读。等一下我们会分析，读网络的、读平板那个不能算阅读啊，因为它没有办法达成它完全的功能啊。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拿纸本啊，因为它有质量感啊。我们的脑部跟一般的电脑不一样，电脑记东西会占空间，知道吗？我们在背东西不占空间，我们的脑永远塞不满啊。曾经有人计算过，大英博物馆的东西如果全部塞进脑子里面是 OK 的啊，我们的脑的容量超大的，因为它在塞进去是不是按照记忆体的方式塞进去，它是用产生神经的蛋白，产生蛋白那个连接的线啊，神经跟神经之间会出现蛋白的条纹啊，然后呢，它一次都会出现1000到1500条 然后它会连接。当我们背完东西之后呢，一天之后那个蛋白质会慢慢又变少，所以我们记忆力会减退，所以我们背完东西要复习啊，这个都科学有证明哈。那如果我们没有阅读的话，我们的脑部就没有刺激哦，我们就不会长出这些蛋白质啊，那久了之后就会退化啊。那我们现在发现老年痴呆症当然有很多原因啊，比方说空气污染也会造成老年痴呆症啊，所以根据研究，住在大马路旁边的老年痴呆症的几率比较高，如果往巷子里面推150公尺以上，他的老年痴呆症发生率会下降，它跟 PM2.5 有关。那另外一个跟老年痴呆症有关的是阅读，但是我们现在人只有看手机，看手机为什么不算阅读呢？我们来看一下，那阅读跟老年痴呆症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在意大利北部呢，70岁以上的文盲患老年痴呆症的比例是同年龄层受过5年教育者的14倍。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没有是文盲的话，他就不可能阅读啊。那如果不是文盲呢，就有机会阅读啊。所以有的人会阅读，有的人不阅读，所以他们就有一个中间数。这个中间数呢，就是14倍。所以呢，有在阅读的就不会老年痴呆啊。所以在石牌教会有一个受洗的弟兄啊，一个受洗的阿伯哈。他受洗的时候80岁啊，他叫王进福然后他受洗的时候呢，跟我说没安诺属狼天天，我说怎么了？他说我80岁才受洗耶，我圣经都不懂耶，那我怎么知道在信什么？哦，他很紧张耶。请问各位会不会紧张？我们圣经不懂会紧张吗？这个阿伯会紧张哦。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就照进度哦，一天一章哦。他说好，他就认真读哦。然后他在2018年过世哈，2018啊，3年前，那时候他102岁，102岁的时候，他的精神都没有昏花，他的记忆力都没有减退，他的脑部都没有问题哦。我们在旁边等他断气的时候，他还可以叫哦，高执事、吴执事什么，这是谁哈？哎，一个一个唱名哦，讲到眼睛闭起来，美丽。没有气的哈，我好像亲眼看到摩西过世的那一场那个场景，所以摩西为什么到死的时候没有退化呢？啊，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读圣经一定不会退化啊，但是呢，阅读呢和读圣经，它可以延缓退化啊，会延缓退化。好，另外一个。那欧洲另外一间修道院，他要求修女写自传跟日记。60年后他发现写的比较丰富、阅读量比较大的修女患上老年痴呆的比例相对较低。好，看到这个我就很高兴，我很喜欢写文章。好，那可能会比较慢一点老年痴呆。所以我们如果不想老年痴呆，一方面我们在圣工上不要退，像我在石牌教会就勉励我们的长辈，没有，如果不是你来跟我辞，我绝对继续排你圣工，排到你走不动为止，因为排多久你就活多久。所以感谢主，我们有一间在龙潭的养老院是某一间外教会盖的，他们就跟我们做简报，因为北区想要盖一个养老院，我们就去听他简报。他讲了这个东西很有趣，他说我们的住民那个平均年龄大概72岁，72岁住民，好，72岁就躺着的，然后他就说我们这边的志工呢平均是年龄是77岁。哎，这就好玩了，他就说因为我们的志工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看哦，有在服务别人的就比较不会老哦。然后他们也有在读圣经，那躺着的很多就是他们可以收非基督徒嘛，所以就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如果我们老了退休之后整天只有看电视滑手机，很快就退化了。再来，有没有阅读呢就跟日后有没有患上老年痴呆症有关系，它是其中一个因素，当然不是绝对因素。 因为老年痴呆现在目前发现是我们的脑神经上面出现那个淀粉还有那个tau蛋白，好，这个东西会塞住我们的神经传导，那我们只要让它不要产生就好了。那目前不要产生 的部分，现在科学的研究就是发现我们全身都有淋巴管，我全身都有淋巴管，淋巴管是帮忙把身体的体液抽掉的，它可以保持我们不要水肿，但是全身居然有一个地方一根淋巴管都没有，那个就是脑部。但是我们的脑部呢，是全身产生废物最多的地方，我们吃下去的饭好像听说有 20% 的能量是在脑部所以呢有人戏称啦，要减肥很简单，你不停的动脑就会减肥，因为它消耗大量的能量。好，消耗大量的能量就会产生大量的废物，问题是我们的脑部为什么没有淋巴管呢？科学家就研究发现，原来人在睡眠的时候，所有的脑细胞本来靠得很紧，睡眠的时候它的脑细胞会稍微缩小一点点，然后呢中间就会空出空间，再来我们的脑脊会产生一个流，一个压力会往某个地方流动，叫做洗脑。我们知道吗？睡觉都在洗脑，所以睡眠好的人就也不容易痴呆，一直在洗。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你昨晚睡得很好，你早上起来会有一种头脑很清楚的感觉，那是正确的，所以一早起来读书背东西是最棒的，到晚上我们要读书背东西，它塞满了垃圾，你会读得很累。所以曾经有学生跟我说，老师今天要考理化那个段考，我是理化老师，今天要考理化，然后我昨天熬夜把它读完了，我就说啊死了，因为熬夜是没有用的，所以在座如果有学生的话请记住，熬夜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的熬夜呢，你的脑部装满垃圾，你还要再塞，塞不进去，你睡个觉吧，你会发现睡起来很什么东西都背起来，它把会脏东西洗掉，留下干净的，留下你要背的东西。那我们的阅读呢，会让神经元的连结更加的绵密。一个人聪不聪明，刚刚有提到说，大脑只占身体 2% 的重量，消耗身体 20% 的能量，所以越不动脑的人越容易发胖，越容易发胖。那我们就是要去动脑。当然我们在饮食上也尽量不要让身体堆积，也是一个方式。所以现在新的聪明的定义是脑神经连结的密度，因为我们现在背的东西多不多已经不重要，你只要 Google 就可以找得到答案，甚至学校的老师都快失业了，因为你已经不是知识唯一来源，像现在如果我是老师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他们说，我给你们方向，你们去给我找出答案，这样就好了，自己找出来的答案一定背得起来，如果老师填压下去的都记不住，所以现在整个教育的环境已经发生改变了，老师已经不是唯一的那个知识来源，甚至传道者教会的传道者也不是唯一真理的来源，因为我们资料很多，最近不是总会才发文说有个 Rhema，我们有没有安装看看呢，圣经原文希伯来文希腊文通通都有，而且它的连结相关文章通通都串在一起，我看到那个我会发现，那我今天来做什么，发现里面都有资料。好，那么阅读越多呢，背景知识越丰富，神经会连结越密集，就越容易触类旁通，知道吗？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来听道理，跟没有信耶稣现在家里看电视，我们现在的脑部就在连结，他们的脑部没有连结，没有刺激就没有连结，我们在听道理，我们会专心，然后呢，听得懂会感动，那感动是一种快乐激素，它叫做多巴胺，尤其听到会哭，科学家说，当人在流泪的时候会产生多巴胺，因为那是神设计好的，多巴胺是快乐激素，人在流泪通常是很难过，甚至或是很感动，但是多巴胺出来的时候会安慰我们，所以为什么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他必得安慰？当然有他真理，可是从科学角度来看，人要哭出来， 好，那我们比较麻烦的是弟兄不哭，所以弟兄要会哭，想哭就哭，姐妹千万不要阻止他，说阿弟在靠上面，大男人哭什么？你要跟他说，我们来哭吧，一起哭，知道吗？我有一次听到我们教会一个学心理的人说，约瑟如果没有哭，约瑟哭三次哦，三哭，约瑟没有哭的话，他没有办法讲出最后那句话，神的旨意原来是好的。你哭完就觉得平伤啊，千万不要憋，想哭就哭。尤其圣餐礼的时候，你想哭就哭，读圣经想哭就哭，唱诗想哭就哭。我也很爱哭啊，我开车听赞美诗，想圣经的道理，哎，车上没有人啊，就大声的哭吧，哭一会眼泪擦一擦就好了。好，那我们的阅读越密集的话，背景知识越丰富。现在谈的东西比较可怕的是，我们被三 C 的把这时间占光了。我们现在没有机会让它刺激长神经，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哦，现在的年轻人好聪明哦。”错，知道吗？根据研究，全世界的智商每年都在增加，从2008年开始，我们的智商维持水平到今天。人类的智商一直在上升哦，但是2008年开始就水平了。知道2008年那年发生什么事情吗？ iPhone 上市啊，人就变笨了，停了。那我们在座也有老师民群众里有一些老师我会觉得现在学生越来越笨，因为我教理化，我会发现以前这样讲就懂，现在不懂。还好我们108课纲已经把难的地方都消掉了，莫也不教了，牛顿三大运动定律也不教了，还好，感谢主。然后所谓的创造力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是指举一反三，看到其他的可能性，提出新的见解，解决方案。好，所以今天聪明不是你背得多，以前背唐诗三百首叫聪明，今天不是哦，今天你背很多不叫聪明，因为你花时间就可以，而且现在也没有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背很重要。我们要背什么呢？要背圣经。我有一个同事呢，他的先生在美商公司一个汽车的公司当主管。那他的先生有另外一个主管同事呢，是犹太人。可能有人听过我说过。那这个犹太人有一天看到我同事的先生在看一本书。那犹太人很喜欢看书，知道吗？犹太人很爱慕知识，真的是见识到了。他就跟他说：“你在看某某书吗？”我同事的先生就说：“对啊。”他就说：“那本不错哈，是啊，可以借我吗？”他说：“好啊，借书有什么难，对不对？”那可是那本书不是很薄呢，两三公分厚哦。然后借回去之后，经过6个月没有还。那我那个同事的先生就问他说：“哎，某某某。”你好像跟我借过一本书哦。是啊，那本看完了吗？有啊，当天就看完了。你为什么不还我？他说我还没有背完。犹太人看到的书不是看完就好咯，他是把它背起来。所以犹太人是把圣经背起来哦。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要刻在心板上。我们都只有读圣经，对不对？我们要背圣经哦。北部有一间教会哦，真的一个礼拜背一节哦，真的很佩服哦。有一间教会就带着我们今天来背这一节哦，他们想说一年有52周，一年就背52节哦，这个积少成多。所以我们今天的创造力就连结力，我们如果要举一反三，我们的脑部连结要够多，否则我们脑神经就没有办法串联很多部分，那个叫触类旁通。所以我们越读圣经读越多，阅读书本越多的话，我们脑部连结就越多，那它在动脑筋的速度就会很快，它就不会僵化。所以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就是分心的问题。好，专注跟分心。从大脑的断层扫描可以知道，阅读纸本的书呢，虽然语言记忆视觉区会有大量活动，但是比起浏览网页安静很多。所以呢，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的脑部呢只有某些部分在亮，但是呢，我们在滑手机的时候是视觉很多地方都在亮，都在亮。 亮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在动作，很多地方亮叫做分心，我没办法专注、哦、所以我们尤其有网页的有网路的话很麻烦，你明明在认真读一个东西，叮咚哦，好烦哦，叮咚、哦、叮咚、哦、你一直要去被打断、哦、所以最好的话就把它关闭、哦、我们的 LINE 我们要学习呢 LINE 呢对方没有马上已读是正常的。好，再来，由于网上阅读呢占据大脑太多的资源、哦、就是会超劳过度，就减少了用在思考跟记忆的资源，因为我们脑部的资源有限，你用在太多那个分心的部分，你真的在思考的部分跟记忆的部分就会变少、哦、然后思考跟记忆的部分用的越少的话，我们就会退化、哦啊、知道吗？我们脑没有用会退化、哦，那很多学校在电脑教学、哦、在 PISA 的教学里面、啊、PISA 做调查，62个会员国意外发现每天在教室上网超过4小时的学生阅读能力、数学能力还有数位阅读和数位数学的成绩都是最低的、啊、有时候很想跟我们的市长讲，因为他在推那个叫做什么行动教学、啊、就是要一直用平板、啊、很想跟他讲说请他尊重一下专业、啊、然后缺乏阅读习惯的人神经回路就会被削弱、啊、所以缺乏阅读习惯的人呢，根据用进废退的原则，有关的神经回路就会削弱、啊、我们知道吗？小时候学语言、啊、最快，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开始脑部长到6岁就已经发育完成了、啊、6岁的脑跟成年的脑没有差多少、啊、所以你看到6岁的脑已经跟我们一样，可是6岁的脑连结很少，然后呢成年的脑呢18、19岁的话它连结就比较多，但是前额叶成熟是在25岁，前额叶成熟代表你的自制力，所以25岁以前的人通常没什么自制力、啊、这很有趣哈、哦。然后呢这地方提到我们刚6岁以前的脑呢，你学各种语言，你学拉丁文、英文、西班牙文什么文，学什么就会什么，因为那时候你的脑所有的神经都还在，知道吗？我们在成长过程呢，我们慢慢的不用的地方那个脑神经就会不见，然后那个地方又不用又不见，所以当你超过30、40岁想要学语言已经学不起来了，你如果30、40岁、45岁想要学英文很累，我不敢说学不起来，很累，因为你原来的那边的神经已经没了、啊、如果你从小都保持学习，那个神经就会认为说哦，我有用，它会留着，我们没有用的神经会自动被消掉、哦、所以科学家呢用仪器观察我们浏览网页的时候眼珠移动的方式。好，现在要提到说，那我浏览网页有浏览那个数位的文章难道不叫做阅读吗？原来我们在浏览的时候呢，眼睛在读的时候是读 F 型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网页呢啊，每增加100个字眼睛就只多停留 4.4 秒，其实我们在看网页是这样看，滑滑滑滑掉，但是我们在读纸本的时候滑不掉 啊，所以你只能用翻的、啊、所以呢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心会比较安定，你不会有那种冲动，因为滑手机你会想说哎，下一页会不会更精彩，但是书本你知道下一页就这样 啊，你就会认命、哦、比较认真读。那网页有人这样计算，每增加100个字眼睛只多停留 4.4 秒，问题是 4.4 秒能够看100个字吗？不行哦，所以大概只看18个字，这是人家研究的。所以这是我们读网页的方式，我们会先读横的，读完哦，第一行一定读完，然后第二行呢读一半，就是第二个横的，然后再来第三行不读了，就开始走直的看第一个字，好，没有什么兴趣翻页 4.4 秒，好，那这样有读到吗？会没有读到、哦、所以 我们阅读呢，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脑部呢是可以活化，也可以减缓老年痴呆。啊，那我们常常会说啊，我没有时间读书啊，我没有时间读圣经哈。其实犹太人他们没有告诉他们说每一本书都要读。我们来看圣经，传道书的十二章。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传道书呢，它的整卷都在告诉我们，如果用世俗的方式来看这个人生，你会觉得是虚空。我们一定要回到神面前。所以到十一节，十一章后面就提到说，这一切神都必审问。十二章就提到说，要回到神牧者的话，我们看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知识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示。这边提到说，我们要阅读，要读智慧人的言语，这些话会像刺棍一样。当我们学习之后，就会像钉稳的钉子。什么叫钉稳的钉子？人家怎么骗你都没有用。我们现在假新闻充斥，我跟你讲这个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假新闻，说这个台中这边火力发电厂很多， PM2.5 很严重，这是对。然后呢，台中这边发现乳癌的几率全省最高，这个是统计出来的。所以 PM2.5 呢会造成乳癌。听起来好像对，其实那是假新闻。所以如果我们有对真实的东西有去了解，不用跟他骗，我已经读过了，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在这个似是而非的环境当中，像这个钉稳的钉子把我们钉住，不会受到假新闻影响，那每天都要读圣经啊。那接下来十二节又提到说，前面说那就要认真读书认真阅读可是十二节好像颠倒，他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我实在看不懂后来有一次看到有一本书叫做犹太人超强阅读法，因为他要介绍犹太人的习惯，生活习惯。他说犹太人呢很喜欢阅读没有错，可是呢他们有一本书是每天都要读的，叫圣经，他们称为陀拉。所以犹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为什么全世界有五分之一的诺贝尔奖得主是犹太人？五分之一我很怕人我们台湾久久出现一个我们就很高兴，而且还不是在台湾出生的只是华裔而已人家五分之一都犹太人他们每天读的是什么？是国文、数学还是呢微积分，还是那些什么东西吗？不是他们每天读圣经，然后头马就很聪明所以这地方提到说，他说不用每一本都读，著书多没有穷尽，也就是说别人要写的书会 写不完，你如果要去追的书跑你永远读不完，而且呢读书多呢身体疲倦，你只要读一本就好了，叫做圣经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没有时间阅读吗？有一个故事这样说可能有人听过，叫吕蒙的故事话说三国时代呢，孙权手下有一名大将叫吕蒙，他本来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莽夫没有什么学识然后孙权呢闻之就我要删掉，我不小心删掉了。好，那这个吕蒙呢，他本来都不识字结果呢，这个孙权就告诉他说：“哎呀，你要带兵打仗应该要多读诗书然后吕蒙就说：“我每天都要训练操练，我怎么有空念书呢？”结果呢，孙权就闻之震怒说：“我身为元帅，日理万机，再忙碌仍会抽空阅览群书，充实知识，难道你会比我忙吗？” 这个吕蒙就不好意思说了，他真的开始认真的读，读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有一天吕蒙就听到这个孙权就这样赞美他，就很得意的说，哇，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所以这个人不要找借口，我们每天可以花时间来阅读。那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那我鼓励孩子阅读很难吗？鼓励他来读圣经很难吗？我们可以根据那个专家的研究，我们可以试试看呢，如果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在洗过澡后呢，可以抱着孩子入怀，亲子共读。那因为在阅读的时候，我们的脑部跟一般的电脑不一样，我们是多功的，因为嗅觉是最好的记忆线索，它能直达大脑掌管情绪的杏仁核，会使你拥有阅读是件香喷喷的美好记忆。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读圣经，可以在洗完澡的时候读，很舒服。洗完澡，找一个地方，那个坐得很舒服，沙发，然后呢，那开个冷气啊，倒一杯好喝的果汁，来读圣经。我们不要很僵化说，哦，读圣经一定要正襟危坐，读圣经是很快乐的事情，随时都可以读，特别是 身体洗得香喷喷的时候，这个嗅觉会启动我们脑部的记忆。其实我们在记东西的时候会跟当时的环境发生连结，就好像说我们听到一首歌，然后那天的刚好是失恋，从此以后呢，你再听到那首歌，你就会想起失恋的感觉，因为脑部会帮你连结。然后呢，还有呢，拥抱，加上孩子大多喜欢被拥抱的感觉，一旦孩子把阅读跟快乐连结有了动机，大脑就会分配资源到阅读上，就事半功倍了。所以这地方在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在教孩子阅读是在四岁的时候，在他们的圣经就羊皮卷，就以前四岁的时候就会涂蜂蜜，然后先给他舔舔看，然后问小朋友，不是先教他读圣经哦，先问他说怎么样，小孩子说，哦，好甜哦，妈妈就说这很甜对不对，来我们来看这很甜是什么东西，里面写什么，就开始读圣经了。那小孩子他就会记起来了，哦，原来读圣经就是甜的，读圣经就是甜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做家长要带孩子读圣经，第一个我们本身要有身教，我们要先读圣经给孩子看，然后呢慢慢的再带孩子说，哎，来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圣经，很好玩哦，然后读圣经，如果我们家长有消化过的话，可以再告诉他刚刚你消化完的东西，哦，这个圣经刚刚讲到哪一个亮点，他就在讲到什么，这样的话孩子就会被吸引，他就会有快乐的感觉。我们今天虽然听到说阅读很好，读圣经很好，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呢，可以跳脱网络成瘾，但是我们回去在执行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我们藉由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那千万不要跟他说你今天不乖去读圣经，那他就会把惩罚跟读圣经发生连结，你不乖去祷告，那就祷告就是被惩罚，他会想起惩罚的感觉，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了。当然有时候该祷告也还是要祷告，只不过我们在用的上面要求神赐给我们技巧。所以呢，为什么会谈到这一些，我们要思考一点，就是我们有被手机绑架了吗？这个手机 粘在手上，哦，甩都甩不掉，都甩不掉，粘住了。所以有人说，如果一早起来就拿手机，那我们已经放弃掉主权跟权力。所以一个人呢，那一天是否成功，就看你起床抓的是什么东西。我听说很多人起床就先抓手机，有没有人找我啊？先开机啊，或是怎么样啊？那接下来呢，你就会在那边耗很多时间。美国有一个妈妈帮孩子洗澡的时候，孩子被浴缸溺死了，检察官就来检查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问那个妈妈说，你怎么在放洗澡水的时候还把孩子放在里面，你知道这样多危险吗？她说，可是我才放一下下而已。说一下下是多久？我记得才放一分钟，一分钟水怎么会涨那么快？后来呢，检察官不相信了，去调他的通联记录，知道吗？妈妈 滑手机滑19分钟。他的19分钟认为是一分钟，因为我们手机拿起来，我们的时间观念就模糊掉了。所以如果呢，你在等红灯，哦，还99秒来滑一下手机，就会被扒，因为你滑下去99秒就过去了，啊，忘了起步，啊，所以我们如果一早起来就抓起手机，你今天的很多工作全部 delay， 啊，如果你回家呢，啊，我休息一下，滑一下手机，你那一小时就不见了，它是时间的杀手，啊，而且它会重组我们的大脑，因为滑手机会有快乐的感觉。那多巴胺是快乐激素哈，有时候那个快乐激素适当的话，会引发全身的免疫系统，所以圣经才会说快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忧伤的灵呢，就是可体松，可体松是压力激素，压力激素太久的话，我们全身就会出现问题，免疫系统会出问题，我们的皮膜会破掉，会嘴巴破，食道破，胃破，啊，那叫做溃疡，啊，但是那个多巴胺突然瞬间爆出很多的话叫做成瘾，跟吸烟吸毒喝酒一样，啊，所以我们就会习惯去抓它。所以我们可以学习管理起床后的第一个小时，啊，我们就不要拿手机，那拿什么？那就拿圣经，啊，我自从看到这一本书所写的，我就开始早上起来，哦，真的很想拿手机哦，我还是会有冲动想要拿手机，然后呢要拿手机的时候赶快用左手啪，好，拿圣经，好，所以早上就来读圣经，诶，读圣经不会读太久嘛，哦，再来呢，常常看脸书会有忧郁症，因为脸书人家都放去哪里玩啊，吃什么好料的啊，你都不能去啊，你就觉得很难过啊，我的人生怎么那么悲哀啊，所以滑脸书的人有越来越多产生忧郁症啊，所以一早起来如果拿手机的话，啊，我们会有决策疲劳的现象，因为你都要去回，啊，一个人一天的决策数量是有限的，比方说他可以决策100件，然后你滑手机如果已经滑掉97件，那你就只能再决策3件，那再来第4件你就会疲劳。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车祸很多，有人骑机车会去撞电线杆，有人开车呢撞到田里面，测酒测，哎，零，哎，啊，奇怪，没有喝酒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恍神。当我们手机滑多了，我们每天都在处理那些 LINE 啊、回信啊、回 LINE 啊，回的太多的话，我们会决策疲劳。啊，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机关的主管，那我们会做错误的决策。我们今天是司机，那我们就会来不及决策。啊，我们就会出现危险啊，所以威廉史密斯就是这个影片上面这个机械工体的主角，他常做的两件事情就是跑步跟阅读啊。因为跑步呢，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脑部会产生 NDF， 叫脑部滋养因子，它会活化脑部，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啊，你小孩参加校队哦，啊，你都不要读书啊，错，越运动越聪明。我以前是篮球校队的，啊，所以我们有人说你就认真读书啊，你就不要一直玩一直运动，告诉你运动的时候会让脑部产生一个 NDF， 所以运动完读书是最好的，背英文很快，啊，还有呢就是阅读，啊，所以跑步跟阅读是对身体最好的，啊，所以威廉史密斯常做这两件事情，你会发现其实你会看他演的戏发现他蛮聪明的，啊，然后南韩这个国家呢，他们手机成瘾很严重，手机用太多，其实呢除了伤眼睛、伤肩膀、伤脊椎、伤内脏，全身都伤，可是呢我们最害怕的是伤大脑前额叶，因为伤大脑前额叶会造成情绪障碍，我们在滑手机尤其玩电玩的时候，如果成瘾，几岁成瘾，我们的脑部就会在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层就停止成长，啊，我记得我们学校有一年呢派我去受那个台北市的戒烟种子教师，啊，我就拿了一张证书回来，啊，可是我去听了一整天的课，我真的哇突然很震撼，我以前看到抽烟的人很生气，我说你抽什么烟，哦，啊，你是没抽过是不是，啊，我就很生气，为什么要抽烟，你可以不要抽啊，为什么你抽烟我要吸你二手烟，可是我去上完课之后，我突然觉得他们很可怜，因为医生说他们都没有救， 一个成瘾的人呢，他脑部如果烟瘾成瘾的话，他那个脑部，好，这样说好了，他16岁成瘾的话，他不管30、40、50、60岁，他的心智年龄停在16岁。所以一个人烟瘾很重的人会发生一个现象哦，他的心智年龄不会改，不会长大。所以啊，不是所有的啦哈、哦，大部分你会发现，诶，他怎么那么容易生气？怎么像屁孩一样，动不动说我才不理你，我跟你绝交哈、哦，讲话怎么跟小孩子一样啊、哦？如果他越小成瘾，尤其毒瘾，其实网络成瘾呢，目前呢，国际的那个卫生单位已经承认他是二 B 级毒品。我看到他被承认为二 B 级毒品，也就是说他像毒品，可是又没有到毒品的程度哈、哦，可是会上瘾。那我就会在思考，那我们家长买手机给孩子是不是在供毒？贩毒很恐怖、哦、那如果这样，其实呢，专家跟我们说，能够真的拥有手机的最低年龄叫25岁，怎么可能、哦、我们现在很多现在又要视讯教学，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哦、那我们手机用太多的话呢，会伤到的部分就是大脑的前额叶，前额叶就额头这边、哦哦、我们现在这个额头这边这一块，我们整个脑这一块最重要啊，在几世纪以前，有一个精神科医生曾经把精神病患，那个没有人要的精神病患，因为他都乱吵乱闹会咬人啊，然后呢，那他就在想，诶，这一块决定他的决策，那我如果这一块把它挖掉呢，他就用一根管子伸进去哦，钻洞伸进去，然后把它吸掉哦，很蛮残忍的哦，吸掉，诶，前额叶不见哦，从此那个人呢变动物，他就没有喜怒哀乐哦，然后呢也不会生气了啊，可是他就不是人。所以我们今天会知道说我是人哦，我是高春岭，是因为我有前额叶这一块，但是前额叶这一块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哈、哦。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很多情绪障碍的啊，在几年前北部发生很多事情啊，像捷运无差别杀人事件啊，啊，或是那个国小里面割喉案件啊。啊，或是那个砍头事件，啊，结果呢，都没有人继续研究下去，啊，我会高度怀疑这些人是不是网络成瘾，因为他们的症状很像哦。比较可怕，其中一个是我的学生哦，这很可怕。国中毕业的时候是那个样子，很乖的样子，然后后来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又犯法哈、哦，蛮难过的。啊，还好他没有去追究他的老师是谁。好，那大脑前额叶的功能、哦、就是认知、决策、专注力跟调节情绪。那大脑前额叶25岁才发展成熟、啊、所以其实25岁以前交男女朋友也很危险，很容易发生问题。你跟他说要注意圣洁哦，保守圣洁哦，保守圣洁哦，如果他不是超过25岁、哦、啊，真的很困难啊、哦，他们动不动就想摸一下、亲一下、抱一下，然后就完蛋了。啊、哦，最近其实也在教会里面有处理这样的事情，蛮难过的哈、哦。因为他们都没有25岁，明明跟他说你现在先不要交男女朋友，因为你大脑前额叶还没有成熟，你没办法自我克制啊。25岁以后呢，你就会比较成熟一点啊、哦，那时候再来找婚介嘛。啊、哦，所以这个都是合理的。好，所以美国研究每天两小时滑手机，思考跟语言分数就马上下降了、哦、每天两小时哦，我们今天开始算一下你滑多久、哦、难怪你的成绩拉不起来、啊、我们有一天我有一个学生、哦、他现在已经念大学了，他在国中的时候跟我说，老师我想考前三志愿，诶，台北市，诶，什么叫前三志愿？建中、北一女那些，然后我看一看他，因为我是他老师嘛，老师都嘛知道学生几两重啊，哎，我不好意思伤害他，我觉得你不可能前三志愿，但是我讲不出口，看他那个眼神很坚定，我就出一个难题给他，我说可以啊，你今天开始把你的手机交给你爸妈保管，会考之后再去拿回来，就有前三志愿。其实我有一点想要做实验哈。结果他真的回去之后就交给他爸妈，我隔天他来跟我说，老师我真的把手机交给我爸妈，我真的不看他了，所以你们大家都找不到我。我说，哎，真的、哦、很好、哦、我心里面想说你刚撑多久， 他真的撑到会考考完哈，后来还是没有考上前三志愿啊。哎，可是他考上松山高中，知道松山吗？松山叫做第四志愿，他是成功中山女中，再下来就松山高中。我蛮惊讶的哎，因为他成绩没有到那种程度。接下来呢，我就跟他说：“那你手机有没有拿回来？”“没有啊，那么好，干嘛拿回来？”而且他已经习惯没有手机了。高中生哦，后来他去读松山高中，问他说：“啊，你读了怎么样？”他说：“就都在十几名那边徘徊。”哎，我说：“哦，高中全班十几名，哎，蛮厉害的哈。”我说：“你读第几类组？”他说：“读第三类组。”他想考医科。我心里在想，我医科不是普通人可以考的。我说很好，努力。哦，我就说，那你现在其实继续保持班上前十几名哈，这样继续下去哈，说不定有机会。他说，老师，我是校排十几名。哦，真的有差哦。所以我们如果要成绩进步，很简单，手机交给你爸妈就好了哦。除非你觉得没有很在乎啊，哦，那就没有办法哦。那前额叶受损的话，会失去同理心跟沟通能力，所以我们会发现现代人呢，路上看到车祸哦，有时候不是去救他哦，哦，车祸哎，来自拍一下啊，你看车祸啊，他就走了，没有同理心哎哈，所以那个拿刀砍人啊，或是什么东西，你会发现怎么会那么残忍啊，怎么会砍那么多刀哈，因为他同理心不见，同理心是在前额叶，前额叶坏掉的话就没有同理心了，那没有同理心很可怕哦。这一篇我也曾经在某个教会谈哦，结果有一个执事就跟我说：“天哪，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会不会真耶稣教会就没有传道了？”我说：“有机会哦，有机会啊！我们的青年如果全部都是手机成瘾的话，神学院会招不到学生哦，各教会会找不到负责人哦。”啊，所以网络危害最怕的是前额叶哈，那前额叶要救他的方式就是阅读。好。这个是前额叶的功能很多，集中专注、工作记忆、控制冲动、组织思考、情绪控制，点点点，其他都不念了哈。那是我们脑部最重要，就是前额叶这一块。好，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就是数位蓝光的影响哦。蓝光其实呢，很多人说蓝光会伤眼睛，哎，不会。最新的研究，各位放心啊，滑手机组的不用紧张，蓝光不会伤眼睛啊，因为蓝光它其实还蛮弱的，我们它的程度没有像我们看太阳那么强哦。那但是蓝光在我们环境的灯都关掉的时候，请问各位什么时候灯会关掉滑手机？睡觉前，完蛋了。我们平常的瞳孔会缩小，会绿蓝光，可是你晚上睡觉灯关掉，瞳孔就放大，蓝光大军攻入，会发生什么现象呢？它会进入我们的视神经通道松果线，然后呢抑制褪黑激素。那褪黑激素就是告诉我们说，哎，该睡觉了。那褪黑激素就是我们的灯关掉，或者是你改黄色的灯，它就会启动。可是启动它启动一下下而已，半小时内就没了。所以你很想睡觉，半小时内不赶快去睡觉就没了哦，你就失眠到天亮。啊，所以你想睡觉就赶快睡觉，那叫做褪黑激素。问题是我们滑手机的时候，褪黑激素会完全不启动，因为它会告诉自己说天还没有黑，继续工作，所以你会亢奋。所以常常听人家说，哦，昨天失眠哎，然后呢，我失眠哦，只好追剧。我说那然后呢？然后就失眠到天亮，说正常啊，追剧都蓝光啊，没有天还没黑，天还没有黑，所以就到天亮。啊，但是我们不睡觉会有多大的麻烦？我们身体修补是利用睡觉，我们的睡眠有分两种，一个叫浅眠，一个叫深眠。啊，浅眠是在组织白天你学到的东西，啊，背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呢？所以我们在想事情想不通，不要继续想了，去睡觉。你早上起来就啊，懂了。啊，像我在准备灵会，讲章写一写，卡关，祷告完睡觉。啊，隔天起来就发现，哎，感谢主，懂了哈。那另外一个叫深眠，深眠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会脑脊液会洗脑，会把身体洗干净。还有你全身呢，该修补的就会修补。我们身体有一个地方哈，如果没有每天修补，马上出问题，叫做皮膜组织。皮膜就是我们的口腔内膜、食道、胃、 小肠啊，就是内膜。这个内膜因为它一直在吞东西、喝水、摩擦，一直在破损，所以晚上它必须要像清像那个压修马路一样要修好啊。结果呢，我们不睡觉，不睡觉它就不能够修理，它就会我们就会嘴巴破。所以嘴巴破就是你没有睡好，或者是你有睡没有进入深眠啊。那你我们蓝光就会造成我们无法睡眠啊，所以全身就会出问题。好，这个刚刚有讲过啊、哦。刚讲到说运动会产生 NDF 和脑部滋养因子。好，那最后我们做个结论哈、哦，阅读的好处就是会活化大脑前额叶，刚刚那个死掉的前额叶，你阅读就可以救回来哦。专家说一天阅读10分钟就有救了，10分钟刚好把圣经读完了、啊、一章啊，啊，认真读，慢慢读，细细读啊。所以我们每天读圣经就救你的大脑，那你要滑手机就去滑吧啊，可是你要读圣经啊，但是你滑手机也不要滑太久，根据专家的研究，30分钟为限，一天2小时，在这个扩大里面是安全的。安全的哦，所以不是完全不能滑手机，可以每天滑2小时以内，一次不要超过30分钟。好，然后呢，我们如果阅读的话，会产生多巴胺，心情会愉悦，然后刺激产生抗体，会聪明、健康、长寿。而且我们一定要纸本阅读。那读圣经呢？我们哪一本书可以让你每天都这样读？那就圣经嘛。我们就干脆来读圣经，所以每日读经，神就会喜悦哦，神就会赐给我们福气，然后呢，我们也会拥有阅读的另类好处。所以马太福音的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的国、他的义就是做神喜悦的事情，其中一个叫读圣经嘛。所以我的孩子呢，在小时候就叫他们读圣经。有一天呢，他去上英文课、哦、被英文老师骂的那个很惨、啊、不要说狗血淋头，很惨，他就哭得出来，因为他才小学3年级、啊、就哭得出来，家教啦、哦、因为我同事说可以帮我们很便宜的价格教英文，我就给他教、啊、他因为想到说、哦、这是同事的小孩，一定要认真教，特别严格、啊、所以他作业没写，因为很皮嘛，作业没写就被骂得很惨，然后他就用跳得出来、哦、然后呢他骂什么呢？他说他以为他是什么东西啊？当老师就可以骂人了？我就说、啊、我有教你这些话吗？哦、蛮惊讶的、哦、可是我就在想说，这时候要怎么办、哦、因为你如果以暴制暴就没有好结果，我就默祷，默祷之后，哎，人就让我想到，我就问他说，那你昨天有没有读圣经？你知道吗？他马上不哭哦，本来都在哭，在很生气哦，他就发现啊，昨天没有读圣经。我们家的家规就是马太福音6章33节、啊、我说你看不是说过吗，你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怎么会把一切加给你所需要的加给你呢、哦、你要不要今天开始认真读圣经，看看下一次上课神会不会把那个老师的那个喜悦、哦、加在他身上，让你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好，一个礼拜之后呢，他就用跳的出来，上完课也用跳读书，可是他是笑眯眯，他说老师说我很可爱很乖耶、哦、今天心情很好耶，然后我就说对不对，他就说爸爸你说的对、哦、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哦、神就将一切加给我们、哦、感谢主，他把圣经背起来了。然后呢，再隔几天他读圣经又不想读了、哦、爸爸今天好累哦，可不可以不要读圣经，明天再读，我现在想去睡觉。那我就想了一下，跟他说：“哎，你有没有看到墙壁上面写‘基督是我家之主’？”他说：“有啊。”所以爸爸不是我们家的主人哦。你问耶稣，耶稣如果说今天可以不用读圣经，那你就去睡觉。你知道他很可爱，小学三年级他就站在那个孩子前面就想了一下，他就碎碎念：“耶稣都不跟我讲话，我还是去读圣经好了。”好，感谢神哦。啊，他们现在都已经大学研究所、哦。也都保持这样的习惯，所以我们要有固定的时间读圣经，然后用纸本来读圣经，然后要慢慢的读，细细读，反复思想， 当然要祷告求神带领，看神的旨意如何。这个第一个，我们常常会读圣经会忘记，有一天我在学务处听到我们的生教在骂人，为什么呢？因为有个学生都不交作业，然后老师就把他拎到学务处来，我就在旁边听，因为不干我的事嘛，可是我就听，那老师就说你看几次了，说都不交作业，你到底怎么样才会记得写作业？他就说啊，就忘记了没啊，他就很口气很差哦，哇，生家就很生气啊，就骂他哦，饭都不会忘了吃，作业会忘了写。哎，我突然灵机一动，对哦，饭不会忘了吃，为什么忘了读圣经呢？啊，所以读圣经要当作第四餐呐、因为我们时间到就想要吃饭嘛。如果你当作第四餐啊，最后就比方说晚上睡觉前，或是吃晚餐吃完晚饭要读。好，固定时间，所以我们那个时间要分别为什么？这个时间我就是读圣经。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一早起床，因为一早起床5:30起床读个圣经祷告一下，6:00，然后就全家出门，之前的还没有退休前，那现在就更自由了。那早上读圣经有感动的话，哦，快乐一整天，很棒哦。那箴言9:10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读圣经变聪明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提到网络成瘾的危害，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还有一个解法就是读圣经。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必须要用祷告胜过，我们可能很想做可是做不到。出埃及记17:11，那边提到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何时得胜。摩西何时手下垂，以色列人、亚玛利人就何时得胜。在出埃及记17:11，所以我们要用祷告胜过。然后呢，让手机就只是手机，千万不要当主人，不要三餐都要跟他问安哦。然后回家呢，一律缴械。我们家会放一个停机坪。回家之后做父母要带头放手机，那如果要用也可以，比方说呢要联络事情，先声明一下我要做什么，所以那我们也可以多进行一些活动，像我们在家里面很喜欢全家一起读唱诗，小时候有读圣经一起阅读也是很不错的。那如果要用网络要先说出原因，然后呢最好可以请爸爸妈妈帮我管制。好，最后呢我们就用这个来做一个结论，我们每天读圣经，然后加上要靠圣灵的帮助。今天不是说我们想做什么就做得到，很难，神也知道，神就会说，哎，我有事给你们保惠师哦，你们遇到有什么困难，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你祷告，所以我这些东西如果拿去外面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没有圣灵。我们有圣灵，我们要会靠圣灵，圣灵不是得到之后好像拿到一个奖牌一样，我有圣灵，不会用，圣灵要怎么用呢？圣灵是要拿来帮助我们的。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让我戒掉手机成瘾。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让我开始每日读经。所以每日读经加上顺服圣灵就可以胜过诱惑，那愿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都能够在这个末世能够战胜诱惑。我们最后来唱赞美诗23首，赞美诗23首。
青年之人何以知正，左行何以免罪，诸生言如雨露尽，何时内心无愧，救主之言一路心中， 既有甘霖无穷，我虽不才，也可学通，靠着圣灵启蒙，圣灵如日高悬穹苍，发出莫大亮光，路灯在夜照我辉煌，免于危险凶亡。主训示我真有聪明，何能犯罪言行，功课自己死于邪情，助我去恶归正，圣经宝贵永久留存，偏偏都要谨遵，男女老少终身遵守，必能保全灵魂。
请坐。我们现在要来祷告，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力量来胜过，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愿做的心，我们必能够来完成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灵祷告。
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到这边啊，好，报告一下，我们时间交给好教务。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今天帮我们领会的，帮我们做主讲的石牌教会高春林执事。好，很感谢执事哈，就是这个机会很难得，特别从台北然后邀请执事下来。那执事是除了是石牌教会的教牧之外呢，他还关心各个年龄层，从国高中学龄会一直到大专班，甚至教员讲习会。我常在协助总会的一个圣工，那也是神很忠心的仆人。那我们今天特别只是以这个手机还有阅读的一个部分来跟我们做分享。那其实只是刚刚有说到哈，就是我们要每天阅读，然后而且再进一步就是要阅读，要阅读纸本的书这样子哈。那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大脑。那阅读纸本的书之后呢，还要再阅读正确的书。那其实就是阅读我们的圣经啊。虽然说，我们现在可能生活当中都还没有任何一分钟是拨给神的，不过我们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是慢慢的5分钟、10分钟，慢慢的增加我们的时间。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种那个先后次序的问题，因为当你觉得说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一定会记得把它做完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觉得神的话是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摆在第一位。像刚才执事有提到说，他每天很规律的生活就是早上5点半起来，那第一件事就是先读经这样，然后再开始一天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去学习跟效法的。那因为我们烧焦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在灵性的追求上可以更长进，然后我们一起进步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报告事项，我们明天同时我们也邀请执事继续帮我们做2场的一个专题的讲座这样。那欢迎弟兄姐妹可以一起踊跃的参与。那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到这边，请大家一同起立，互道平安，
对呀。